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，我是怡芳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4年5月号，题目是体育运动已全面商业化，撰文的是江大慧。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圣火已经在希腊奥林帕斯希拉神庙的遗址燃点，圣火的火炬将途经全球接力去到巴黎的体育场。现代奥运会是在1896年由法国人古伯田发起，希望透过体育运动来推动国际和平。根据古希腊的传统，在奥运会举行期间，各国会停止战争。今年俄乌及以巴的战争却没有止息的迹象，战争和冲突甚至会令奥运会出现变数，起码增加了保安的支出。古伯田出身贵族家庭，有男爵衔。19世纪末现代奥运会发起的时代，仍然保留贵族参与的传统。描写20世纪初英国贵族生活的连续剧《唐氏庄园》里面的贵族，即使已经家道中落，仍然是发展个人事业和职业为可耻，因为贵族绅士不需要靠职业或事业来谋生，花精神参与活动纯粹为了兴趣、责任或荣誉。所以在这个时代背景出现的奥运会，要求运动员参赛资格为业余，为荣誉而不是金钱而投身运动。不过为了达到顶尖水准，运动员要付出数以十年计的全时间训练，加上教练、体能训练员、医疗人员、体育设施、场馆等，再再需要钱，无钱万万不能。加拿大唯一一次主办夏季奥运会却带来惨痛的教训。1976年满地可的奥运主场馆未能如期完工，超支令市政府负债，经过30年才能还清，同时还创造了一项负面记录，首次也是唯一一次主办国金牌榜上无名。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因入侵阿富汗受到西方国家的悲歌，1984年商业元素的介入令洛杉矶奥运成为大赢家，商业赞助、广告收入、电视转播权令世界发现运动有利可图，运动可以成为一项受欢迎的娱乐节目，带来极大的商机。自商业元素介入后，便打破了业余的神话，顶尖职业运动员才是票房的保证。1992年美国 NBA 梦幻队的出现令奥运业余运动成为历史，目前除了极少数如拳击、摔跤外，都容许职业运动员参赛。为了争取奖牌，加拿大更推出拥有颁奖台计划，资助有潜质运动员的生计，令他们可以全时间锻炼。吊诡的是，最成功将运动娱乐化、商业化、企业化的美国，却又成为保卫运动员维持业余的堡垒。在奥运会职业化之前，美国培育最多运动员的土壤是大学。美国大学运动联盟坚决维护大学学生运动员的纯洁业余身份，严禁他们收取金钱的回报。于是，其他大学生在学期间可以兼职拍电影、拍广告赚钱，创业、建立社交网络平台等，赚多少也不会受到大学干预。然而，作为大学的运动员，却不可收取金钱回报。大学的运动本身已经是一项商业活动，足球、篮球的门票按市场价值厘定，球衣按市场定价，教练的薪酬也是市价。不少大学的运动部门每年收益高达2亿， 两年前刚退休的杜克大学篮球主教练 Mike Krzyzewski 年收入接近1000万，阿拉巴马大学足球主教练 Nick Saban 年薪超过1000万，大学正教授平均年薪却只有15万，唯独球员因为身份是学生，无法在庞大的收益中分享自己劳力的成果，他们可说是被剥削的一群。他们的指望就是万中无一的机会成为职业球星，赚取天文数字的薪酬和广告代言。对于大部分付出了努力却挤不入职业球坛的学生运动员，三四成连大学学位也没得到就两袖清风地离开校园。付出了汗水却享受不到回报，感觉受到剥削的学生运动员终于动员起来争取权益，他们向州政府及最高法院要求维护自己的权益，简称为名字、样貌、形象。学生运动员凭自己的知名度、样貌、形象出席商业活动，把姓名和样貌印在球衣上，或替商品卖广告，以获得金钱的回报。校友又可以组织支援会，捐赠金钱去拉拢出色的运动员为自己的学校效力。连不太重视运动的常春藤名校 Dartmouth College 的篮球队也在今年3月成立了工会，今后学生运动员可能要证明为学生雇员运动员。总而言之，学生运动员业余的身份已经变质，他们在学期间已经可以凭自己的运动技能和名气获得金钱的回报，一如其他当明星和当歌手的同学，维护业余运动活动不受金钱污染的努力变得徒劳无功。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《号角月报》2024年5月号，题目是体育运动已全面商业化，撰文的是江大慧。我是怡芳，多谢你对《号角月报》聆听版的支持。